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欧洲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法中修，师尊会赐予我们所需的一切。作者法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3日。师尊好，同修好。我曾经自问，为什么这么迟才得法？我51岁才得法，至今修炼已经3年了。现在我已经不再琢磨这个问题，而是把关注点放在师父要求我们做好的3件事上。在去年的修炼过程中经历的一件事，让我明白了，只要我们把心放在修炼上，师父就会赐予我们需要的一切。我想在这里分享这件事情。当然，我个人的理解非常有限，如有不符合法之处，请慈悲指正。第一部分，高度重视学法和提高心性。师尊在《精进要旨·荣于法》中说，作为学员，脑子装进去的都是大法，那么此人一定是真正的修炼者。所以在学法的问题上，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多看书，多读书，是真正提高的关键。再说清楚点，只要看大法，你就在变。只要看大法，你就在提高。大法的无边内涵加上辅助手段练功，就会使你们圆满。我心中一直谨记师尊的这段法，并遵照这段法来修炼。我意识到，我不应该只读法，而是要得法。对我来说，这意味着要一丝一念都在法上，才能达到修炼人的标准。回顾近来学法的状态，我注意到自己经常头脑发胀，读了半讲后就很难再看得进去。尽管我努力读完全讲，但最后都沦为走形式，无法用纯净的心态去学法。而且我学法是在晚上，家人说我不吃饭，也不和他们说话，只是坐在桌边匆匆进食10几分钟，就和学法组去学法了。我意识到，重视学法并不是指每天只是学法，只关注学法，而不再注重家庭生活，而是应该在专心学法的同时，也平衡好家庭生活，从而使我身边的人不再对我的修炼持负面看法，也不再对大法持负面态度。我重新调整了自己的作息时间，用一天中大脑最清醒的时间来学法，然后在黄昏和晚上继续学法。就这样，虽然我不是一次性的学完一讲法，但对法的理解却更加深入，每次学法也能有新的领悟。我感到每次学法都得到了升华，我的家庭关系也得到了改善，家人看到我愿意花时间和他们待在一起，和他们讨论家庭琐事，也就不再指责我修炼了。而且我相信学法得法的过程离不开背法。去年我已经尝试过2次要把法背下来，但每次我都规定自己每天要背几页，这个目标让我感到紧张和焦躁。通过向内找，我发现这是有求之心和显示心引起的，因为我想显示自己能把法背下来。最近我对背法有了新的理解，那就是不要执着于进度，而是纯粹的让自己处于师尊《精进要旨·荣于法》中讲的脑子装进去的都是大法这个状态。因此我又重新开始背法，我的背法进度并不规律，有的时候半小时能背2页，有的时候只能背下1句话。我理解到，当我集中注意力学法，却无法把法背下来时，是因为我需要清除与这段法的内容有关的执着心。那么我会在这一天 不再尽一切努力去背法，而是停下来向内找。我的学法过程也就变成了根据我学的内容不断向内找的过程。我找到了许多不符合法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学法时理解了某句话后，我会得到许多更新的领悟和美妙的升华感。在面对日常生活中突然出现的考验时，我变得更敏感，但能迅速根据脑中的法来处理，所以我经常能顺利过关。例如，当有人驾车从我右面超道时，我不会再气恼；有房客不付租金就溜之大吉时，我不再会想到去报警；在电话里被一位房客长时间指责时，我也能保持心情平静。我几乎能每时每刻保持祥和的心态，面对事件不再头脑发热，而是冷静地向内找，每次都能找到自己的不足。例如执着于自满，执着于金钱，听不进批评等等。一找到这些执着心，我就发正念清除它们。我甚至成功地在睡梦中闯过一次病夜关。一天夜里，我正在睡觉，忽然我的左腿抽筋了，感觉左腿好像短了一截一样，剧痛突然袭来，我立刻发出正念。我是大法弟子，只承认我师父的安排，别的安排我一律不承认。我不承认这个疼痛假象，这不是我的真我。念了发正念口诀后，疼痛立刻就消失了，脚筋也立刻变软，我的腿可以伸直了。醒来后，我还记得发生的一切，我因此更加相信大法。坚持向内找和发正念清除执着，让我感觉受到了保护，或许也避免了许多本该发生的干扰。我相信，在清除更多的执着后，我背法的速度会加快，脑袋里装进的都会是法，同化法的能力也会增加。此外，作为在法国生活的越南人，我开始用法语学法，以便更好地与当地学员交流。我忽然意识到，和越南语相比，用法语学法能更容易理解表面的意思，这能帮助我更好地理解法，同时也让我看到了自己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学法过程中，妒忌心等执着心也显示出来了。这是我最近学法过程中得到的最大收获。师尊赐予我很多东西，我会继续集中精力学法。第二部分，在真善忍画廊项目中修炼。去年六月中旬，在为新唐人翻译时，我翻译了一篇关于美国德州真善忍美展以及观赏者评价的文章。我被画作传递的慈悲力量和讲真相的力量所感动，这是我第一次得知真善忍美展的存在。第二天，在询问了同修后，我了解到之前法国举办过很多次展览，而且非常成功，但这个项目在五年前中断了。我问自己，这个项目既然在讲真相方面具有这么大的效力，为什么不重启这个项目呢？而且我在明慧网上看到了许多关于全球各地举办真善忍美展的文章，美展在讲真相方面有很大的力量，触动了许多参观者的心。因此，在去年七月初，我产生了重新启动这个项目的愿望，希望众生能通过这个新的机会来了解真相，被大法救度。而且，巴黎以艺术之都而闻名，它是全球排名第一的旅游城市，拥有无数历史悠久的博物馆和文化中心。我想，这可能是有意安排，以便真善忍美展能在巴黎持续地举办下去。要做到这一点，画廊必须位于一个容易被路人看到的地方，要有面向道路的橱窗。这天发完正念后，我查看了一些巴黎商铺出租广告，我很惊讶地看到，有家商铺租金比其他商铺低很多，店面大小也正合适，地理位置也非常好。我意识到这正是我需要的。第二天，我去参观商铺，我 我向他们讲述了我的计划，使他们了解了真相。到家后，我给业主写了一封信，因为那天早晨他没有来。我在信中用最善、最真诚的语气介绍了自己的项目。我告诉他，我想用低于初始要价 30% 的价格租下商铺。我心想，试一试吧，不管他接受还是不接受，我都要租下这个地方，因为它的价格比别的物业要低很多。信寄出后，第二天我就收到了正面的回复。不久后我才知道，当时有另外三个人要以初始要价租下这间商铺，但业主拒绝了他们，因为他决定哪怕降价也要把画廊转给我。此外，负责办理手续的律师也降低了他的费用。房地产经纪人也对佣金做出了同样的调整。房产经纪人甚至通过协商，成功取消了头三个月的租金和相当于一年的租金的押金。我的真相信产生了效果，与这个商铺有关的人改变了他们的态度。一开始，每个人都要求大笔的佣金，但现在他们把佣金降到了最低水平。我非常感谢师父的慈悲，能让这些众生听到真相，得到救度，做出对的决定，使项目能够顺利地展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出现了许多考验，其中最大的考验是，持有交易资金的银行突然关闭了我的账户，而且没有留出任何宽裕的时间，存入这个账户的资金瞬间就消失了。我意识到，这是为了让我放弃对财富的执着。我发正念清除了这个执着心。在同一天，我找到了另一家愿意接受我作为客户的银行。几天后，原先的银行将我的所有资金转移到了新账户上。最后，手续都完成了，我等待签署合同的那一天的到来。不幸的是，事与愿违，业主改变了心意，要求按照完全不同的程序来起草合约。这意味着之前完成的一切都是白费劲，整个事情必须以新的行政手续重新进行一遍，这比之前麻烦得多，成本要高三倍，时间也更长。律师很生气，告诉我不要再相信业主，房产中介也不明白为什么，也没有办法让业主改变决定。我想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从头开始梳理了整个过程，但不知道是我的哪个执着心导致项目出现这样的逆转。我想，如果我要长期建立一个根基稳固的画廊，我需要石头、木材、泥土和钢铁这样的东西来打基础。由于这个画廊将来用于使众生明白真相，它必须包含必要的数量的真善人。可能在目前的修炼阶段，我还没有获得足够的这样的原材料。业主要求我毁掉一切，重新再来，也许是为了让我更好地提高心性。于是我写信给律师，要求他遵循房东的指示，按照新的程式重做文件。由于律师明白了我的良好用意，所以在做新程序时减少了佣金。在此之后又发生了一系列的考验，我以大法弟子的心态去面对考验，更多的消除了对金钱损失和利益的执着。最后，在去年12月中旬，我签署了合约，拿到了钥匙。这个过程花了整整6个月的时间，而这样的交易对常人来说只需要一个月就能完成。我意识到，修炼人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提高心性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转法轮中说的差一点都不行的状态，从而实现这个项目。我把这个画廊命名为天门，这个名字是我从师父的红银中找到的。红银中有许多关于天门的诗句，因为我觉得画廊是一个让众生明白真相，从而被师尊救度的地方。在建立画廊的过程中，师父为我做了许多安排。我拥有几套房子，靠租金生活，收入相对较高，所以我才能投身于这个项目。尽管如此， 当画廊成立后，我的常人工作突然变了。在出租房屋数量不变的情况下，我的月收入增加了。我发现，增加的金额与维护画廊的每月支出相当。我意识到，是师傅通过安排给了我维持画廊的资金。就像师傅在《转法轮》中说的，不是在物质利益上叫你真正失去什么东西。此外，我不再需要支付一大笔的日常开销，因为在创建画廊前，我的大女儿要离开法国去国外读大学，我必须要支付她的留学费用，小女儿也要读大学一年级，我还在经济上资助侄女，因为她要到澳大利亚去留学。每年我都要为这三个孩子上学花费大约3万欧元。去年九月，在画廊项目进行到一半时，我在国外读书的女儿获得了奖学金和一份兼职实习，工资足以支付她的所有开销，不再需要我的帮助。我的小女儿上大学后，被选中学习一个有月薪的专业，也在经济上实现了独立。我在澳大利亚的侄女也找到了一份兼职工作，所以我去年寄给她的钱足够用到她大学毕业。就这样，我的两个孩子和侄女实现了经济独立，而这种情况是我在创建画廊的过程中出现的。我从沉重的家庭经济负担中解脱出来，而且这三个孩子在大学里都表现得非常好。师父不仅为我提供了维持画廊的必要财力，而且还为我的孩子做出了安排。但师父的安排并不限于此。画廊创建后，陆续有中国游客来租住我出租的一座最大的房子。当时有一位中国同修需要住宿，我就在这座房子里给他提供了一间房子。这样一来，这位中国同修就能接触到中国游客，让他们了解真相了。大多数游客都选择了三退，其中一位游客还没有三退，但他已经听到了真相。学法时，我读到了《转法轮》里的这句话：我的法身什么都知道，你想什么他都知道，什么他都能够做，你不修炼他不管你，你修炼一帮到底。当时我真的很感动，仅仅因为我要给众生提供听真相的新机会这一念，并在创建画廊的6个月中不断去人心，师父就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给予我看护。第三部分，在画廊讲真相。2022年2月底，我们的画廊开张迎接众生。2022年6月11日，我们邀请来自法国的所有同修举行了正式的开幕式。天梯书店的同修也来画廊设立了一个小书店，在橱窗里展示大法书，特别是《转法轮》的多语种译本。我们还举办了一次电影《马三家来信》的放映活动。因为我们展示的是传统文化，所以我们也向前来欣赏画作的访客宣传神韵，这是一个向他们介绍神韵的良机。在画廊里，我得到了许多修炼的机会，我很珍惜每一位访客，因为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经过这里的唯一机会，以后他们可能再也不会来了。访客中大多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我们的画廊位于巴黎市中心的旅游景点，距离巴黎圣母院只有10分钟的步行时间。所有进入画廊的人都了解了真相，他们甚至在画廊留言本上写下了自己的感受。我相信是师父的法身把有缘人引到了这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来自荷兰的游客，他路过画廊时看到了许多不同语种的书籍，其中包括用他母亲的母语写的，他和他母亲的母语不一样，他立即产生了为母亲购买这本书的想法。这位年轻人走入画廊，听完真相后，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定。于是他买了《转法轮》和《法轮功》作为礼物送给母亲。我心想，在这美丽的巴黎，到处都陈列着这么多送给母亲的礼物，但这个男孩只是透过我们的橱窗看了看这本书，就有了为母亲买书的想法。 那不就是师父的法身把他带到了这里吗？还有一位欧洲女士刚进门就惊呼，哇，法轮功在这里，为什么他们遭到了迫害呢？她说她在网上看到过相关的信息，但不知道各中缘由。我就向她讲清了真相，因为她正好想修炼法轮功，就询问了一些关于练功点的信息。然后她没有看画廊里的任何画作，就高兴地离开了。我无法一一讲述在画廊中与有缘众生相遇的故事，我只想说，师父已经安排好了一切，我们要做的只是向师父安排来的人讲清真相，从而建立大法弟子的威德。师父把我们推到了更高的境界。我衷心感谢师父给了我们这么美妙的修炼机缘。每次打开画廊大门时，我的心里就充满了强大的正念。从心底发誓要同化大法，做一个配得起这个称号的弟子，精进履行我在史前发下的誓约。感谢师尊，感谢同修。
请听2022年欧洲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学法修心助神运，作者英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6号。我是英国大法弟子，1995年有幸得法，2009年来到英国。我的太太曾说，我要是没有学大法，我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因为我以前在国内是一个承包工程的项目经理，为了得到工程，除了送礼之外，有时还得陪客户出去唱歌、洗澡、按摩。那时的我根本就不相信世上还有神存在，同时我也是一个中共党员，一个地地道道的无神论者，每天都是醉醺醺回家。太太她要是嘟囔几句，我要不耐烦，抬手就打，见东西就砸。我们家的盘子和碗不知道换了多少茬了。在我的家庭几乎要散伙的情况下，1995年7月一天晚上，我太太没告诉我就出门了。由于不知道她去干什么，我心里犯嘀咕，于是她在前边走，我就在后面偷偷地跟着，跟着跟着，最后就来到了一个地方，我看到大约有上百人在那里练功，正赶上都在抱轮。我想这是什么功，我也抱一下。刚模仿着抱上，这时我前额白光一闪，整个身体就像被白光照着，仿佛我就像怀抱一座山一样。正在我入神的时候，有一个人碰了我一下，叫我把胳膊放下来。当时我真的很生气，刚想发火，但一看身边这么些人，而且我太太还在那边练功，不知道我跟着来了，心想还是算了吧，就忍住没有发火。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刚才是辅导员要告诉我该做下一个动作，俯前抱轮了。这时我就在想，这个功怎么这么厉害，刚抱轮就有白光闪出。我也看一看这本书，那时还没有转法轮这本书，我太太请了一本法轮功，我当时带着好奇心看这本书，我就看进去了，后来请到了转法轮。看了之后我非常激动，法轮功这么神奇，通过看书
我知道了做人的道理，我也要学法轮功。通过一个阶段的学法练功，我的一些不良习惯基本都去掉了，家庭也和睦了，我们家还成立了学法点，周围的同修20多个人，每天晚上都来我家学法，从7点到9点。辅导站还让我担任练功点的负责人，每天早晨4点多钟就起床，和我太太出去到练功点练功。1999年720，邪党开始疯狂镇压法轮功，当地派出所、街道还有单位经常来我家骚扰，我被迫把我们的户口转到弟弟家。可是没有到一个月，弟妹找到我说让我把户口转走，警察天天来，街道办事处也来，说你哥哥户口不转走，你家低保就不给了。因为弟弟是残疾人，没有办法，我们把户口又迁出来。因为没有地方落户口，从此以后我们就开始走上了流离失所这条路。当时孩子刚高中毕业，考重点大学不可以，想出国，但因为练法轮功不允许，最后没有办法，把我女儿户口转走，借用别人为父母，申请来到英国留学。2008年，我和太太是以伯父伯母的身份来到英国，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之后太太因为修炼法轮功，遭到中共严酷迫害，申请政治庇护留在英国。我于2009年底家庭团聚来到英国。来到英国以后，学法练功，积极参加各项讲真相、证实法的活动。2018年，英国佛学会开始组织网上平台学法，并为审讯找剧场发正念。我每天坚持到平台学法。2019年神韵演出结束后，这个学法小组就没有人了。这时我就在想，不能这么就解散了。这时我就打电话找同修上来，有时就2个人，那么我们一直坚持着每天晚上学法，为神韵发正念。一直到现在，为神韵发正念小组还在坚持着，每天都有同修上来学法发正念。后来由于中共病毒影响，不能面对面集体学法，各国家都有每天在平台练功学法。我和太太每天早上3:50开始练功发正念，5套功法一步到位，然后和同修每天早上学一讲转法轮，一直坚持到现在。经过一个阶段的学法练功，自己的心性有了明显的变化。3年多来在平台上学法练功，这使我无论在心性方面还是在身体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自己以前感到根本就不像1995年得法的大法弟子，按照师父的要求比简直太差了，那么多执着心没有放下，感觉太惭愧了，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自己决心放下一切执着心，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就这样，自己坚持着平台上学法练功。有一天读转法轮时，突然看见书中每个字包括标点符号都在转动，当时我是非常激动，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我一定要坚持下去，多学法，学好法。2019年欧洲法会在英国召开，游行需要制作中文转法轮、英文转法轮以及法轮图形模型，协调人找到我，问我能不能做出来，时间就剩3个星期了，还得给做外罩装饰配套工程留有一段时间，要想做出来一定有困难。当时我都没有犹豫，马上说行，一定能做完。我和一个岁数大的老同修一起每天坚持学法练功，起早贪黑的干活，都没有感觉很累，终于在有限时间内完成。做外罩同修也来到同修家，和我们一起开始制作外罩。离游行时间很接近了，我们和往常一样每天早上起来学法练功，施工中出现问题马上就解决，每天干到很晚，甚至于干到半夜。虽然很辛苦，但是都没有感觉很累， 我们每个同修都知道是师父加持我们。终于在游行当天早上4点完成了。2021年8月英国举办法会，法会结束后就开始推广神运，迎接2022年神运演出。首先开始是派送传单，协调人问我可不可以留在伦敦神运推广基地一段时间。我们家住在其他城市，开车来也得3个半小时。当时我女儿已经是3个孩子的妈妈，小的才1岁。在生她的时候出现医疗失误，至今还在恢复中。我和太太承担一切家务，因为我长期做饭，自然而然做饭我就全包下来了。同修都知道我这个人情比较重，通过平台上的学法，我知道我是一个大法弟子，不能因为这些小事我就不出来了，所以我就留下来了。人多的时候我就留在推广基地做饭，同修们辛苦一天回来，看见这可口的饭菜很开心，一天的疲惫也不翼而飞。人少的时候我就跟着出去，在选定住宅区发传单，直到家里有急事才回去看一看，有时2个星期回家一次。在集体的环境中，我们都能每天学法练功，同修个个都在提高。现在我的女儿也开始学法了，病情有了极大的好转，这是慈悲的师父救了她。下面是我进入神运后台厨房的一些心得体会。我是2010年开始进入厨房，当时只能做一些洗碗等打杂工作，以前自己在家里也不做饭，都是太太做。这时我想，自己是个东北人，连个东北菜都炒不了，有些说不过去。这时我下决心在网上开始学习炒东北菜以及拌凉菜，通过勤学苦练，自己的厨艺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家每天甚至每顿都有我做的东北菜，女儿说我们家不用去饭店吃饭了，家里天天有。2017年和2018年期间，由于厨房规定需要2005年以前出国的进厨房，我是2009年来的，不符合规定就被拿下来了，当时心情特别不开心。做了这么多年，任劳任怨的做厨房都没有事，你们就这样不用了，当时真的想不通，一些负面的因素全都反映出来了。通过学法和同修们的交流后，才认识到我还有许多常人心没有去，比如妒忌心、显示心等各种执着心都有。我逐渐意识到，不用我是因为我还有这么多的执着心，我坚信只要多学法，放弃各种执着，一定能够顺其自然回到厨房。在这2年间，我还是坚持在网上学习做东北菜以及凉菜。2019年，负责神运厨房协调人找到我，让我回到厨房。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和同修配合好，一起做好后厨工作。神运结束后，厨房得到神运演员的好评。之后由于中共病毒的干扰，神运将近2年没有来英国。2021年英国佛学会宣布2022年神运来英国，我的心情和同修一样非常激动。由于平时我坚持在网上学习做东北菜，并且在同修的严格要求下，使我的厨艺有了明显的提高。2022年1月神运来到了英国，我们每个人就是一个信念，让神运演员吃好。我们每天3点50起来练功，天还没有亮我们就来到厨房，每天晚上我们坚持学法，我们做出来的菜神运演员吃得非常可口，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没有感觉累。演出期间师父来了，我见到了师父，我双手合十说师父好。师父说你们辛苦了，我说不辛苦。看见师父是那么慈祥的笑容，我的心情很激动，眼泪在眼圈含着。我告诉同修说 我看见师父了，师父说我们很辛苦。同学们个个都很激动。一个星期后，师父从国外回来，我又看见了师父。我双手合十说师父好。师父说你们真用心。我想我们做的师父全知道。一个多月的厨房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用心做好每一道菜。演出结束后，神韵演员给予英国的厨房很高的评价。神韵演出在英国结束以后，英国负责神韵厨房的协调人又问我们，谁有时间到意大利给神韵演员做饭，时间大约六个星期，希望大家回家考虑一下，时间是5月23号去，7月1号回来。我是第一个报名，准备全程到意大利做饭。由于各种原因以及干扰，我只去了15天。在这15天，我们几乎都是早上3:30起床开始练功。发完正念，协调人接我们去厨房。晚上我们学法，把白天出现的问题拿出来交流，大家共同在法上提高，把一切问题当天晚上就解决了。最后同修达成一致，在任何情况下，只要神韵演员吃好，就是我们来的目的。在这期间，我们大厨调整菜单，尽量做出许多神韵演员爱吃的菜。虽然休息时间很短，但是人人都不觉得累。我们知道是师父在加持我们。我们英国的团队在克服很多困难的情况下，终于完成这次餐饮服务。神韵演员给了我们英国餐饮团队很高的评价。回想自己得法修炼的过程，我觉得坚持学法是自己不断提高的关键。在学法中，对师父的法的理解会不断加深，也会逐渐更加意识到自己的情和各种执着心，并不断去掉它们。因为有了学法的基础，在参与神韵推广和厨房服务时，才能保持着良好的状态，用心为神韵演员提供最好的服务，为神韵的演出成功和救人演出献上一份自己的绵薄之力。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2年欧洲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乌克兰的新环境下修炼，译文，作者欧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6号。我来自乌克兰的哈尔科夫，2022年2月24号清晨，我被炮弹轰炸的声音惊醒了，我想这一定是战争爆发了。第一部分，从困惑到找到解释真相的方法。从第一天起，俄罗斯军队就使用各种武器和炮弹轰炸哈尔科夫并打击基础设施。基本上同一时间，我们地区停电了好几天，并因此没有网络和移动通讯。 而当网络和通讯正常后，我了解到大部分哈尔科夫的法轮功学员已经离开了。这比任何其他事情都让我沮丧，让我伤心到流泪。这个友好的、活跃的修炼团体已经不复存在，这让我感到很失望。我有一些困惑，我没有离开哈尔科夫的想法，但我想起了师父要我们做的事。我们曾经每天在市中心开展活动，为解体中共请愿书、征集签名等等。而在战争期间，我们如何完成三件事呢？师父在致2021年台湾法会讲法中说，即使社会动荡，也不能改变大法弟子的使命。除了一些杂货店和药店等之外，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哈尔科夫的商业活动都停止了，交通被切断，地铁被用作防空洞。我还有几份有大法相关信息的报纸，我开始走上街，走到在药店外排队的人面前，告诉他们有一种叫法轮功的修炼方法，教人不用吃药也能达到平静和健康状态。人们接受了报纸，但是他们没有热情，人们的眼睛里充满了茫然与迷失。大约两周之后，我得知镇上有两位越南同修，他们保存着我们所有的真相资料，这鼓励了我。我们开始一同走出去分发报纸。此时哈尔科夫正遭遇持续的炮轰，城里的居民尽量躲在防空洞中，只有寻找食物的时候才外出。我们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每天在零度以下的气温和湿滑的道路上，我们用四至五个小时穿梭于那些在商店排队的民众和寻求人道主义援助的队伍中，努力向尽可能多的人传递大法资料。后来战争明显延长，我们决定去户外练功，以便和更多的人讲真相。正如我之前所说，他们只愿意出门买食物，所以我们选择在一个有小市场和几个杂货店的地方练功。第二部分，新的形式、新的挑战与考验。生活在被轰炸的城市中的大法弟子面临着生与死的问题。如我所说，哈尔科夫几乎不停地受到炮击，一枚炮弹可以击中一座公寓、一辆汽车，或在街道上爆炸。我没有特别的恐惧，我坚信一切都是安排好的。如果我做的是对的事，师父和正神会保护我的。所以每天尽管有炮轰，我们仍然出去发报纸和练功。尽管我们听到炮弹从头顶呼啸而过，也看到他们击中了哪里。我从未对乌克兰文化和国家有任何特殊的感情，但是我开始注意到，当我在谈论战争事件时，我不说乌克兰部队，而是说我们的部队。换句话说，我已经强烈地认同了自己的乌克兰民族。我的爱国主义表现出来了，它的发生是因为我真的希望乌克兰部队可以击退俄罗斯部队，并且恢复我们战争以前的状态。我也遇到了对于安逸心的考验，但是在我看来，这是最简单的考验。由于我们附近的基础设施遭到不定期的轰炸，这里出现了能源中断，没有灯光，没有网络，冰箱和电炉都无法工作，所以我没有办法做饭。不知为什么，大概有两个星期都没有供电，但我并没有气馁。窗户玻璃碎了，我就用布遮住，没有什么能令我苦恼的。当然了，在战争期间，我有一个独特的经历，是在任何其他环境下都不会有的经历，并且根据我的理解，这个经历在未来等待我们的事情中会对我产生帮助。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过去在预言中你们都听到了吧，一万留一千，什么十户胜一户啊，各种各样的预言都在讲这个事情。第一次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人们在排队等待人道救援时被炸死。随后，关于伤亡人员的报告开始定期出现。从心理上讲，我明白这所有的一切都是预先安排好的，这是由业力造成的。但是，即使是修炼人，当他们看到自己的亲人生病和死亡时，也会感到难过。即使他们明白，都是安排。而如今大量的人面临死亡，包括孩子也无缘无故的死亡，这让人毛骨悚然。 但人们必须接受现实。我们都明白，在归整人间的过程中会有大量的淘汰，而将来我可能会在没有同修、没有帮助和支持的情况下，在这分崩离析的世界中独自前行，并寻找那些留下的人，通过讲大法真相来帮助他们。第三部分，如何在新环境中讲真相。在如今的人类社会，善与恶的对抗越来越尖锐，而在这场战争中，每一个人必须表明自己的立场。为了帮助人们做出正确的选择，我首先要了解自己的情况。通过学法，我意识到这场战争的发生是天象所致，衡量一切事情的唯一标准是宇宙特性真善人。许多乌克兰人对俄罗斯人感到仇恨，我向人们解释说，我们需要摆脱这种情感，因为仇恨会毁了我们。我们需要专注于我们自己的行为和思想，去思考是否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对的，以及为什么我们会处于这种境遇。我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送给他们莲花，并提醒他们，如果你想要改变这个世界，就从改变自己开始。第四部分，参加神运活动。通常我想要激励自己更加勤奋时，我就会在明慧网上阅读有关神运演出的文章。所以当一位同修打电话问我是否想去波兰几天帮助神运的时候，我特别兴奋。起初我被安排去看护巴士，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没人告诉我，当我见到艺术家时应该如何表现。但是我被安排在神韵音乐家经过的地方。几年前我在哈尔科夫帮助神韵乐团寻找演奏者，我非常尊敬这些音乐家，并且我可以通过照片认出他们。所以当我看到他们现场演出时，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这种显示心不仅仅表现在展示理解和知识的欲望上，而且还体现在展现自己的状态的欲望上。看到音乐家们，我执着地展示我的喜悦、微笑、双手合十。在演出期间，神韵艺术家的使命是救人，而我却用我的情感污染他们。好在我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在第二天尝试更加平和。此外，在我参加神韵活动期间，我的英语水平也是一个障碍。战前，我们在哈尔科夫积极收集结束中共请愿书的签名。由于城市里有非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所以有必要学习英语。我也开始学习，但随着战争的开始，我停止了学习。我不会说英语这件事更加困扰神韵演出的主办方。他们已经很忙了，却不得不找一个翻译来和我沟通。我很遗憾，我使他们感到很困难。波兰的共产主义因素比乌克兰的少，这帮助我找出一些与之相关的偏见，并开始去掉这些共产主义因素。所以我很高兴有机会能再来波兰参加这次法会，继续修炼我自己。这是今天我个人层次上的理解，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让我开始明白，明天的形势会发生变化，让我有不同的经历，我对法的理解也会随之改变。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们。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